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陶怡你好。
你好彩云好。
今天是彩云还有李崇恩来跟你聊一聊。
新的主持人崇恩哈。
陶怡好。
您好崇恩。
那我记得陶怡呢在上一回就告诉我们这一次开始就讲这个沟通的技巧啊。
是。
沟通的技巧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学说很多的学派的一些说法呢？
是，其实坊间蛮多。那只要是自己适用得宜都可以。那我自己是沿用有一本书叫《父母效能训练》，如果以英文来说就是 Parent Effective Training。那我觉得他讲到沟通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清楚、听明白，不清不楚就问。我自己觉得这三个效果蛮好的。
说清楚、听明白啊、不清楚就要问。那这个其实听起来好像也对呀、
尤其我们中国人讲话常常是吞的里面没有说清楚嘛，
或者有时候说啊，我以为啊，
对，
你以为
又选择听，那又不清不楚，又很含蓄，又没问，所以就很模糊了。
那么这种沟通的那个主导或者是主动性都是在父母那边的是吗？
这是作者的原创，其实我个人不认为。我觉得谁有想法，谁想要带出这种沟通的效果，谁都可以作为引导者。
也就是说孩子他如果也学会了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法，他也可以用这个技巧来跟父母或者跟其他人沟通。
是谁有感觉，谁有这个企图心，都可以成为沟通的领袖。
你说到企图心呢，就是他必须要想要去沟通。
对，
他愿意去沟通，
这是沟通最重要的。
不过有时候对比较多的问题就可能不太有这个企图心呢、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这句话
啊。可能有时候常见的问题或者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头这个企图心有时候是一个问题啊。就有些人他觉得哎，跟他沟通没用的啦，或者是觉得哎，怎么说啊，不知道从何说起啊，那么就不想再说了。
对，这就是受以往不好沟通经验的影响。所以刚刚我们这个彩云讲对了，企图心很重要。如果以往我们都说不清楚，所以常吵架嘛。但是今天我想，哎，我总要搞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你只要有这种想法，企图心一起来，运用我们这些沟通的技巧，就可以说得很清楚了。
是。所以这个企图心有没有可能培养的呢？
当然有。一般来说这种企图心有两种嘛，一个就是你再不好好沟通你就会痛苦死了，这是一个负面的力量。一个是比较正面，是我一定要跟我的爸妈好好沟通，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快乐。所以企图心有两种，那一般来讲负面的可能是比较占大多数了。但无论如何是正面负面，只要你想好好沟通就可以运用沟通的技巧了。
好，那我们来到你要开始讲这个沟通的技巧的这个内容啊。你讲到就是要说清楚啊，听明白，有问题就要问。那先说一说这个清楚，说清楚的这个部分吧。
好，谈到清楚，我们中国人其实常常是口是而心非。比方说我们跟爸爸妈妈在聊天的时候，爸爸说哎，多穿一点衣服，孩子就不理。随便你了，我也不理你了，感冒是你家的事。这个话其实基本上就是口是心非。父母担心的要命，只是因为沟通的没效果然后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那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沟通的原则。如果你要好好说，应该是说哎，这么冷的天你应该多穿一点，好，不然感冒我会心疼。这样孩子是不是就很清楚知道你在讲什么了？可是好像父母亲很难得这么诚实哦。
李崇恩会不会
其实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对方听了之后他的反应到底如何。有时候就看到他的反应不太积极的时候呢，自己也会就愣在那儿。 啊，也不知道继续怎么办呢。
是，崇文讲的其实也是正点了哈。
嗯，
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会看别人的反应，其实沟通是说你要说清楚吗？
嗯，
所以说清楚是我的事哦。崇文，你仍然可以听不清楚，
嗯，
但是只要我继续清楚说，哎，你如果不穿衣服会感冒，我会心疼，讲三次吧，
嗯，
就会了解喽。
嗯，这个我会心疼啊，一般比较少听到啊。
对对，
就是很多父母就说你再不穿呢
你
就
会
感冒了，
你就有病你有病呢我就要付钱给你看医生啊，可能是这样子。
那其实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之前不是心疼吗？
嗯，
这才是我们要点出的，可是我们都主题不谈，谈了一些枝微末节的事情。
但有时候真的父母不是特别，可能有点心疼，可是好像就是没有那个习惯就把它说出来。
对，
或者可能他除了心疼，他也真的不想花钱，不想麻烦，这一些一连串的东西他都有。
当然会啊，还会影响他上班呢。
啊，对啊，请假带他去看医生。
是啊，所以真正的还是心疼在前面。
嗯，
所以刚刚彩云讲你还是对，就是我觉得是习惯的问题。
嗯，
我们中国人真的不习惯把事情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以至于就用旁边的事情模糊掉了。
嗯，
因为我觉得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所谓说清楚其实还有好多前置的条件呢。
嗯，
比方说你在说话的时候，你的肢体语言，你的脸上的表情是很关心的呢，还是那种形同咒诅的仇恨的呢？
嗯，
你的声调是那种高昂斥责他的，还是很温柔的说你要穿衣服啊，这个是代表爱的。那这个当中就影响我们沟通90%以上的因素。哎，
嗯，那是否就是在这个说清楚的过程当中呢，那个讲话的人也要练习一些就是沟通过程当中他表达这句话的啊一些的感情啊一些啊配合的元素，这个对某些人特别中国人来说可能是需要一个锻炼的过程。
对啊，
尤其男性朋友
应该是吧。
对，一般男生讲话不会带着那么多的情感。
对呀，
啊，
所以他明明是关心，
邦邦
可是就是皱着眉，然后声调就提高，
嗯，
像将军骂小兵一样。
嗯，
那虽然是爱，哎，我就是爱你啊，我是你爸我才管你啊，只是听了孩子的心里不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我们要调整，我们
需要练习。
如果你口中说爱，表情放软，好，声音放软，那就把爱说出来，这就是正确的沟通元素了。
嗯，那有时候我觉得要沟通要花时间呢，啊，在特别像还是用刚才那个例子，就是天气冷了你要加衣服，有时候是在一种比较紧迫的时间里头，
嗯，
你希望他赶快的就遵照你的吩咐呢就去做这个行动，但是他又不愿意，有时候就发现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沟通。
对，
嗯，
所以沟通是在平常沟通啊，刚刚我们讲的都是已经在特殊例子之下了，
嗯，
所以弄不好就变成吵架。
对，
好，所以沟通应该是在平常没有事儿的时候，比方我问彩云请教你喜欢吃哪一种水果，
嗯，
像我就喜欢吃香蕉，您呢？
嗯，我喜欢吃很多，
比方
哈密瓜啦、西瓜啦、
嗯、
苹果啦，很多很多。
所以如果平常你跟我有这样的绘画，有一天我到香港去看您的时候，我是不是就会带一些哈密瓜啦哈这些香瓜你喜欢的东西去呢？
带香瓜好了。
对，好，台湾的香瓜好吃呢。
对，还要浅绿色那种。
实在很好，那叫梅龙瓜，很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沟通是在平常没有特别情绪，没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练习说正确的话。
嗯，
我再讲个例子吧。比方天热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开冷气或电扇。
嗯，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通常都会这么说，哎，彩云啊，你热不热啊？
嗯，
其实我的意思说我很热，可不可以开电扇？
嗯，
是
是。
其实
我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彩云你热不热？
嗯，
意思就是你自己要去想，哦，好像很热哈，好，我帮你开电扇。这就是沟通中很大的盲点。
嗯，
我们就没有说我真正的需求，以至于对方真的听不明白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嗯，其实就可以说，哎，我觉得挺热的，开冷气好不好呢？
对，
这样
子，这就是一个正确的说话方式。
嗯，不过有时候好像就是很直接嘛，啊，给人感觉就是很直接。
所以要加上我们刚刚讲的肢体语言，如果你是比较温和的咯，哎，我感觉很热，哎，这边扇一扇，哎，我想开冷气，有没有人有意见呢？
嗯。
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嘛。
嗯，这个大概也牵涉到就是讲话的人他本身的可能他的性格，又或者他在这个互动的关系当中他跟对方的那个的关系他可以直接到什么程度。有时候他真的如果直接讲一些话可能 回来的那些的结果或者对方的回应令他呢有种的挫败感觉的时候，也会妨碍他真的老实很坦白的很真诚的讲老实话。
嗯，
这个都是经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学会。如果我跟你讲这样真诚的坦白的话，你受不住的话，我可能会修饰我的话，一样真诚坦白，但是我语气要换掉。
嗯，就是需要再不断的去修正啊。
对对对，自我调整吧。
但是那个原则还是要说清楚。
是，那还有在沟通的时候有一个状况一定要注意。
嗯，
你如果跟某人讲话，你最好跟他面对面。
嗯，
而且就两个人讲话，不要有第三者的介入。
哦，
而且谈什么就谈现在这个事，不管是穿衣服还是要开冷气，你不要扯很多哈。你不要，比方说很多爸妈要劝孩子穿衣服，哎，你不要又像上一次一样，叫你穿你不穿，你又感冒了。有没有发现好像有点在数算前面的功过，
翻旧账了啊、哦？
对，这样很让人心烦的。
就是两个人的沟通，不要有第三者，然后要面对面，
对，
而且就谈现在要谈的这件事情。
是你跟我是因为我有需求告诉你，才听得清楚。为什么面对面你才看得到我的肢体喽？才能听清楚我的声调，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那谈当下的事情是说你不要翻旧账，
是
要计较以往。
但问题是啊，对不起啊，问题是有时候我们父母跟子女呢可能是参与了一种比较群体的活动，可能吃饭你儿子出了一些的状况的时候你跟他讲话，但这个就是否把他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两个人如果是有其他在场的时候，这件事又必须当下去处理的时候，那怎样应用这个说清楚的一些原则呢？
当然就像崇恩说的，把他拉到旁边讲是最好。
嗯，
但是很多时候不允许啊。
对啊，你拉到旁边其他人会觉得哎，你们干嘛
好像说悄悄话
对，
这时候你就要用普通沟通的声调很正常的说，哎，儿子，我希望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只要声调是正常的，不会让那个听话的人感觉到你在羞辱他，你在骂他，他就不会有多余的情绪，他就会好好的继续跟你对话。
那有一种情况呢，是可能没有办法面对面，然后在电话里头，比方分隔两地，
真的是没有办法，那声调就非常重要了。你比方说，天冷不冷？还好了。要不要穿衣服啊？然后要不要给你寄衣服？随便喽。你听这样就知道他不是很热络嘛。好像也不是很需要，这时候你就要曝光，说我想要给你寄，如果你觉得不需要，你就要跟我明说喽。好，这个是电话沟通中比较不容易听到的信息，所以以至于在说话上就要更繁复更清楚的问了。
就是在电话的沟通当中其实也是能够进行的，能够运用这个说清楚的原则，不过就是自己的声调也要注意，也要留意对方的声调。
那至于第二项啊，这个原则就是听明白，那么这一项又怎样的把它实践出来是最好的呢？
因为我们刚才就讲了说话有三种语言嘛，一个是肢体，一个是声调，一个是讲的话。那很多人其实用声调他就已经讲出那种口是心非，然后说哎，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好吧，就听起来就是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那这时候如果听话的人够理智的话，就问哎，这个听起来没有那么兴奋，你问这样对你是不是有点勉强啊？哎，这个事情就出来了。如果你不去问这个话，你就好吧，好，那我们就去喽。就你会发现有一个人是很热络的，一个人是很冷漠的，可是这两个人还是可能去做一些勉强的事哦。结果就非常的不舒服。
那如果真的你听得出来他其实是口是心非的，那这个听到了这个潜在的信息之后，那你是要把他心里头的东西挖出来还是怎样呢？因为有时候你这样追问下去的时候也不一定很愉快的经验。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听到了对方的不清楚的时候，你就要问哦。但是我觉得倒不是说去挖什么东西，而是你就是你所听到，比方说哎，崇恩，我刚邀请你看电影，你说好吧，我听到的感觉是好像有一些勉强，不知道我听错了吗？有没有，我把你的语气已经重复一次，你不是很热络的，那我自己的意会是不是勉强了，这样会不会影响你？没关系，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当我说的这么清楚，崇恩，你是不是可以把你那心中没有说出来的半个隐情说出来呢？
嗯
那刚才陶姨我就听到你在 就是在问问题，就是你希望能够听得更明白的这个过程里头，其实用了一些比较一般人觉得比较繁复的句子，因为一般人大概就说你说的那么勉强，你 是不想去啊啊但是呢刚才陶姨你就说，你说我刚才听到，对，我听到你的声音好像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勉强啊。那这个句子其实蛮长的啊，跟一般人的用法不一样，你的这个特别的用意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
这其实也是高登博士的一个心态的问题，因为他谈到了沟通最大的忌讳是猜心。
嗯，
就是我听到你冷冷的，我就以为怎么样，你不太热络，很勉强哈。这个勉强是我猜的哦。你可能不是勉强，你是为难哦。
嗯，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为难还是勉强，这两个就差很多，我该怎么办？我就要用问话来问，那你到底是勉强呢还是为难呢？这个是清楚沟通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不可以揣测对方的心，但是你却可以从你所收讯的讯息当中去求证他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嗯，所以你就用了一种好像你让他知道你听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
对，很真实的表达。
对，然后你问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的因素在里头。
对，他可能说不会啊，我只是身体不舒服。哦，那就知道了。
嗯，
哦，那你还甚至可以问，那我们可以去看电影吗？没问题啊，还是可以啊。
嗯，
那你就会发现那是实情嘛。
不过我想在当中呢，有时候觉得跟中国人沟通还是有些困难，就是即或做到了陶姨你所说的这三个步骤啊，三部曲，三个原则，说清楚听明白，不知道就问，可能对方仍然有所隐瞒。
对，
对，那他就要付他隐瞒的结果啊。
嗯，
下一次沟通他说我上次有，我就有跟你讲，你说有吗？没有，我没有说就是说了。你发现很多人是很翻的哈。
但
对哦，这样子哦，那我真的不晓得，我以为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心口合一。这也是一个沟通哦。所以沟通是累积的结果，基本上我们会企图一次的沟通把事情谈清楚，那其实是谈判来才云。我不知道崇恩同不同意，这其实是谈判学，不是沟通学。
但对方固然要承担他隐瞒了的责任，但可能这个责任是双方也在承担的，其实
是
哦。
所以真的生命是需要有一点时间去等待的。
就是其实也是要多一些的耐心啊，爱心啊，
是
就去容许这种结果。
越好啊。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儿子2岁的时候我去学这个。那回来也是，就你们所说的很奇怪，没有人教他错误沟通，他一天到晚就用错误沟通给我，是用哭声耍赖呀、摔东西来回答。那我只好一次一次的跟他讲，妈妈不喜欢你丢东西，我希望你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话没有讲个10次8次是没效果的啦。可是重点10次8次中我不能变脸哦，我不能惩罚他，免得会加重他那种错误的情绪跟沟通。
这个是特别难的部分。
对，所以我觉得当父母最大的挑战是耐性。
那你的孩子是透过你所实践的这些原则，他学会了跟你相同的一些沟通的方法呢，还是你也会教导他们又要留意这些事情了，是他们也学原则然后去实践，还是从你的例证生活里头他体会这些是有效的沟通呢？
都有。我觉得崇恩你都讲到了。我有一个小儿子，个性比较跟我类似，就是比较敏锐。他就是从我的示范中就学会了。比方有一次他从外面叫我，那我就从厨房出来，我就没有太大的精神回答他。他居然说，妈妈，我看到你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很累的样子哈。那时候他才3岁。
哇，
所以我就知道原来对小幼童都有效果。这是老二。那我的老大呢，就是比较直的，很典型的中国人。你跟他讲了他都还不见得收讯，所以我只好一再重复。所以两个人就有不同的风格。以我对老大来讲，我可能要花10次8次才有一些效果。老二来讲大概花个2-3次效果就看到了。
嗯，
但不能比较哦。上帝跟我们不同的儿子就是要不同的学习。
嗯，那情况是，如果孩子从小的时候就用这种沟通，大家建立了一个啊既定的沟通的模式的时候呢，我想那个效果呢越来越明显。但问题是，有时候譬如我的儿子啊15岁多了，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用了不同的沟通，也产生过啊有效的或者是失败的，甚至乎他现在跟我的沟通关系已经有一个既定的模式的时候，如果要重新的来适应刚才说的三个原则，是不是要花的时间或者是心力会更多，而双方又是否容易的改变成为了这种的沟通的方式呢？
嗯，我想当然是不容易的，不过铁定是有效果的哦。
嗯，
只要你有意愿，爸爸如果有意愿用正确的方式跟儿子沟通，前一两次吧，他可能觉得黄鼠狼跟鸡拜年，要藏什么心了。那后面5、6次，他觉得哟，爸爸在改变哦。
嗯，
听到10次以后，他发现爸爸真的有新方式，这个时候他也会起而效尤，慢慢跟着你的 tempo 在走。
嗯，
这是我自己生命的经验，我觉得再顽强的人。只要我们坚持用正确的方法重复的说，不变脸的话，都会有效果。
好，坚持不变脸，
变得更和颜悦色好吗？可以吗？越来越和善。
那谢谢陶姨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么下回我们继续的更进一步的来学习，来了解沟通方面的这个技巧好吗？
好的，
好，
谢
谢
你，
好，谢谢，
再见，
再见。
多爱你，更多属你，更多有你，更多更多更多
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